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莫斯科抓狂，指控超音速导弹研发科学家。台湾立法院长在美演讲称，台湾是中共开拓世界帝国的踏脚石，
是要成为世界帝国，台湾只是他前进时的踏板。
警报拉响，中国青年人失业率持续恶化，1200万大学毕业生觅工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联合国呼吁提供30亿美元救助受苏丹战乱影响的民众。宇宙，
是的，志远。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说呢，它需要26亿美元来帮助那些仍然在苏丹境内的人，并且表示该国有25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司司长兼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拉贾辛加姆说，苏丹的冲突呢已经造成了至少600多人死亡，那真正的死亡人数呢可能还要高很多。另外呢，是联合国难民机构呼吁提供4亿美元来帮助那些为了躲避苏丹战事而逃亡邻国的苏丹人。志远。
好的，宇宙。莫斯科抓狂，指控超音速导弹研发科学家。此外，黑海谷物协议即将逾期。宇宙。
好的，志远。俄罗斯政府呢，星期三5月17号表示，3名参与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研发的科学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叛国罪指控。此前呢，这些导弹在俄乌战争中遭到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导弹的拦截。那目前呢，这个调查让整个俄罗斯科学界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此外呢，希望延长允许乌克兰出口谷物协议的谈判人员正面临俄罗斯设定的星期四的最后期限。那最后一艘授权船只呢，已经在星期三离开了乌克兰。志远。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拜登决定延迟出席四方会谈，韩国、加拿大要加强合作。宇宙。
好的，志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5月17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呢，因为处理国内债务上限问题，需要推迟下周的澳大利亚之行，所以呢，澳大利亚决定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延期，并且改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呢，韩国总统尹锡悦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在首尔举行峰会，双方要求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以应对朝鲜带来的挑战。两国领导人呢，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那这是加拿大总理9年以来对韩国的首次访问。志远。
好的，那么中日防长首度启用新联络机制，中国主办中亚峰会。宇宙。
是的，志远。5月16号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首次使用了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的直通电话。那么这是为了避免偶发性军事冲突，在3月底就开设的通话项目。此外呢，中亚峰会星期四5月18号将在中国西安举行。中国官方称呢，会议将讨论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这个峰会与7国集团的广岛峰会呢，几乎是同时举行。志远。
好的，宇宙。那么美国国会听证聚焦拜登政府中国政策。宇宙。
好的，志远。拜登政府的国防、外交和经贸内阁成员在星期二5月16号齐聚国会山，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接受议员的质询，并且称任何预算的削减将严重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个是3名不同领域的官员罕见的同时列席国会作证，从多个方面向议员们简报拜登政府计划如何使用资金来应对中国的各项挑战。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请陆阳来介绍围绕中港台的新闻。首先呢， 北京召会各国使馆和外国机构是怎么回事？陆阳。
是这样的，志远，中国政府近日召会各国驻华大使馆及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要求不要利用各自建筑物的外墙做北京所称的政治宣传。中方此举被许多外交官视为主要针对那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为展现对基辅支持而在外墙上展示乌克兰国旗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辩称北京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并且一直劝和促谈。志远。
好的，那么英国前首相呼吁成立经济北约抗中护台是怎么回事？陆阳。
志远，是这样的，正在台湾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特拉斯5月17号表示，台湾位于自由民主斗争的前线，西方必须强力捍卫。他呼吁西方国家以硬实力护台，包括成立经济北约来集结抗中力量，并强化与台湾的安全沟通。分析人士表示，特拉斯以实际行动支持台湾，也点出欧洲应将支持声量化为具体行动，未来台英渴望深化安全合作。志愿。
好的，陆阳。国民党征召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征选总统。陆阳。
是的，志远，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5月17号下午举行中常会，确定征召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2024年第16任中华民国总统。对此，先前积极表态争取参选总统提名的台湾鸿海集团和富士康公司创办人郭台铭在脸书发声，恭喜侯友宜获得征召提名，代表国民党角逐2024年总统大位。志远。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则中国国内的新闻。脱口秀八个字被罚1400多万，禁言之力让娱乐业人人胆寒。北京以打击虚假新闻为由，清理10万多个涉媒违规主播账号。另外，中国同性恋权益先驱组织在不可抗力下停运。陆阳。
这个志愿，中国当局5月17号宣布了对上海效果文化传媒的处理决定，罚款和没收总金额高达1400多万元人民币，还责令该公司在北京的所有演出无限期的暂停。这个事件是中国言论环境日趋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月6号起开展一项被称为清朗规范重点流量缓解网络传播秩序的专项行动，至今已经排查处置官方所称的假冒新闻单位和新闻主播账号超过10万个。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不同性取向运动的先驱之一、成立15年的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5月15号宣布因不可抗力停止运作。美国之音在北同中心的账号留言，但是至今没有收到回复。志愿。
好的，陆阳。那么全球执行死刑创5年来最高纪录，国际特赦组织称中国仍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陆阳。
是的，志远，国际特赦组织5月16号发布了2022全球死刑报告，称2022年全球各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破5年来最高纪录。报告指出，虽然未能记录在案，中国仍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志远。
好的，谢谢陆阳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台湾立法院院长在美演讲，称台湾是中共开拓世界帝国的踏脚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是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议题。就此，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星期二5月16号在华盛顿发表公开演讲。他表示，他要提醒世人，台湾不是中共的终极目的地。 而是它成为世界帝国路上的踏脚石。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尤熙坤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题目是文明存续，舍美其谁，公益伸张，非美不可，强调美国对全球民主与世界安全的重要作用。他说，他作为台湾民主进步党创党成员之一，亲眼目睹美国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功不可没的角色。尤熙坤说，当民主台湾今天面对中国霸凌之际，他很庆幸世界上仍然有美国这样光明与温暖的友情。尤熙坤并且提醒说，中共的目的并非仅在台湾岛，
是东行西降，是欧美，是全球，是要成为世界帝国，台湾只是他前进时的踏板。习近平上台后，先是提出太平洋够大，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其后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违背不会将南海岛礁军事化的承诺，没收香港一国两制等。今年的普习会更与普丁达成共同推动百年变局的共识，其改变既有国际秩序的意图已经毫不掩饰。
尤熙坤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为全球带来的威胁，因为在其眼中全球都是他的天下。他特别强调，保护台湾就是保护欧美，就是保住全球公共利益。如果现在不正视中国的威胁，那么等待的恐怕是全球人类的黑暗未来。尤熙坤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国会及民间人士的支持，由于他们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民主台湾。他还希望美国继续在全球守护文明与普世价值，并且积极关心中国14亿人民的人权。
你说要给一个人很自由，谁不要？要当他做主人，谁不要？大家都想要，这个是普世价值。
尤熙坤还与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委员会举行了会面。这个委员会星期二发出新闻稿说，双方会面讨论了美国如何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以及美国国会如何支持台湾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入侵。这个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阻遏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入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持续与台湾及我们在地区的盟友携手维系和平，并为所有人的福祉确保印太地区维持自由开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一对尤熙坤访问华盛顿一事表示，这个访问与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相符合。他说，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的指导。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台湾立法院长在美演讲，台湾是中共开拓世界帝国的踏脚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对话还是不对话，这是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一个问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拒绝与美国对话长达几个月之后，中国最近忽然接连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驻华大使伯恩斯举行会晤，并暗示可能会继续与美方高级官员展开互动。从拒不接美国电话到一周三次接触，中国在与美方高层接触问题上翻云覆雨，罕见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对美战略中的一些严重的缺陷。下面由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陆洋，
好的，志远，加强对话曾经是中国对美国常年的老话，美中之间也已建立起了首脑热线、军事热线、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多种对话交流机制，中国曾对这些机制如获至宝。然而当过去几个月两国关系跌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时，中国突然开始不接美国电话，对美国努力控制紧张局势的努力置之不理。美国目前的现实是，预计拜登总统可能还很快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限制对华投资。此外，美国参议院还正在推动一项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 2.0》的议案，而这两项措施都可能在规模或者和深度上都超过以往出台的很多类似的行政命令和立法。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5月10号到11号举行两天会晤，但是据称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设计包括与美国各界建立了近百项广泛的交流对话机制，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与国会互动一环严重不足。中国领导人访美时极少拜访国会，美国议员近年来访问中国也十分的罕见。上一次中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国会高级代表团还是2018年。前美国参议员和驻中国大使博卡斯最近给了中国两条建议，第一就是要跳出原有的框架，邀请议员访华。北京的全球华人智库创始人王辉耀最近也在南华早报上撰文呼吁重启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大陆。他说，美国国会现已事无巨细，日渐深入参与对华关系，不接触的风险会更高。中国的败笔之处或正是台湾的成功之所在，国会已经成为美国力挺台湾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蔡英文访美虽然还没有进过华盛顿，但是已在相当程度上赢得了国会山。长期以来，中国拒绝了美国的竞核定义，但是也没有提出自己相对的表述。彭博社报道说，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拜登政府目前正试图提出一系列的接触来让中国难以拒绝。除了布林肯国务卿的访华以外，这些接触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某个时候访问中国的可能性，并寻求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下个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会谈。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同意进行这些高层的互动。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对话还是不对话，这是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一个问题。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亚博弈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借中亚峰会，中国能抢到先机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中亚峰会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中国对这场峰会给予厚望，称这是今年中国的首场重大主场外活动。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文章。陆阳。
好的，志远，在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亚五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中亚衰落。外交政策智库新线研究所的卡姆兰·伯克哈里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在中亚影响力的衰退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影响力的机会，所以中国正在加速扩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他说，
俄罗斯的削弱符合中国的利益，现在中国需要加快或者想要加快在中亚扩大和巩固影响力的努力，因为他们知道机会之窗很小，美国也会利用中亚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并想逐渐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因此中国正在加速。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首届中国中亚峰会聚焦加强北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经济和贸易继续攀升， 中国商务部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对中亚的出口同比增长 60%。 此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中亚的天然气储备。尤里斯·沙里夫里是总部设在比什凯克的调查机构中亚晴雨表的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与中亚和俄罗斯相关的外交政策。他说，虽然中亚人希望获得中国的技术和投资，但是对债务问题，对越来越多来到中亚的中国人感到担忧。最近两三年，北京调整了对东亚的投资策略，并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但是沙里夫里说，这并没有减少中亚对中国的担忧。他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中亚的软实力不够，特别是与俄罗斯相比。他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不可能替代俄罗斯，俄罗斯依然是中亚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力量。外交政策智库新线研究所伯克哈里则认为，中亚人也不希望从完全依赖俄罗斯走向完全依赖中国。他说，他们希望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中亚不再受限于某一个大国。目前，土耳其、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有意愿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月会晤了中亚五国外长，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强化与中亚五国的接触，努力展示与美国和西方合作的好处。此举被视为美国在拉拢五国，以平衡莫斯科和北京的野心。不过，伯克哈里认为，对中国来说，在中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安全问题，尤其是俄罗斯的力量消退之后。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文章。中亚博弈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借中亚峰会，中国能抢到先机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印军事对峙进入第四年，但尚无解冻迹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峙已经进入第四年，但尽管两国高级部长和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会谈，但尚无迹象表明这场已使两国关系跌至六年来最低点的争端能够得到解决。下面由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去年12月，双方士兵在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发生了混战，中国也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这个地区距离喜马拉雅西部地区的拉达克数千公里。2020年，在那里发生的致命冲突引发了目前的对峙。上个月，中国将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藏南，11个地点改名。这是六年来中国第三次为该地区的山川、河流等地点发布新名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赞格拉姆，也就是阿鲁纳恰尔邦，是中国的一部分，命名该领土的地点完全在中国主权范围内。新德里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胁迫印度的又一次尝试。位于新德里的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外交政策和研究副总裁哈什潘特表示，现在随着中国在阿鲁纳恰尔邦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人们担心中国想要向印度施加多个压力点，哪怕只是为了迫使印度解决这一争端的某些部分。由于担心中国迅速在其边境地区发展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新德里也在该地区修建新的隧道、道路和桥梁。其中一个重点项目是在阿鲁纳恰尔邦海拔近4000米的山区开辟一条隧道，以方便部队向边境地区调动。印度内政部长沙阿在四月份表示，我们的政策很明确，我们希望各方都能享有和平，但是没有人能够侵占我们的土地，哪怕是一英寸。分析人士说，中国比印度拥有显著的军事优势，但是长期在克里米尔与巴基斯坦军队对峙的印度军队在高原作战方面经验更丰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退役高级军官说，中国在高科技战争中具有的优势，印度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赶上。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动荡正在促使印度与美国结成更紧密的战略联盟。下个月，印度总理莫迪将 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印度外交部表示，此次访问将凸显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夏的报道。中印军事对峙进入第四年，但尚无解冻迹象。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警报拉响，中国青年人失业率持续恶化，1200万大学毕业生觅工难。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大约1200万大学生今年夏季毕业，漫灌劳动力市场，中国青年人创纪录的高失业率未来数月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5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个月下降 0.1%。 但是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从3月份的 19.6% 上升至4月份的 20.4%， 创下历来最高。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目前中国就业结构性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将继续上升，稳定和扩大青年人就业仍需持续加力。傅凌辉称，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特别是服务业持续好转，加之稳就业政策显效，就业形势有望总体稳定，对于青年人就业难问题，相关部门目前正积极出台政策，有针对性的进行帮扶，相信随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青年人就业形势也会逐步改善。彭博社周二报道，青年人失业率攀升凸显了即便经济增长从大流行病疫情中反弹，而总体劳工人数下降，但经济仍然难以吸收新的工人。报道援引经济学家的分析说，大学毕业生带来的新的就业压力今年七月将激增，不过未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是青年人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报道称，不断高升的失业率增加了青年人中对于自己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挫败感和苦恼。去年11月下旬，许多大学生在校园参与针对严厉疫情封控的抗议，而曾广受欢迎的技术和课外培训以及教育行业的大规模裁员造成机会匮乏，也令许多人感到幻想破灭。报道说，中国的领导人看来很了解青年人失业增加的风险。上个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说，稳定就业是一个重大政治责任。报道还表示，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星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遏制青年人失业率失控。政府要求国企今年雇佣至少同去年等量的大学毕业生。国务院上个月还公布一项计划，列出扩大招聘和向雇主提供补贴，鼓励雇佣更多毕业生的措施。不过，许多公司对增加资本开支或招聘更多雇员继续持谨慎态度。报道援引分析说，这些公司仍有盈利的压力，并对经济复苏的强度和持久性仍有不确定感。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